今天我们一起分享一章的圣经，那是在传道书的第十一章。传道书第十一章，我们用起因的办法来读。我读第一节，各位读第二节，我们轮流起因，轮流起因到第十节。我用的是和合本的圣经，随便你们用哪一个版本，哪一个语言的圣经都可以。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。云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上；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，树倒在何处，就存在何处。风从何道来？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？你尚且不得知道，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，你更不得知道。光本是佳美的，眼见日光也是可喜，也是可悦的。然而也当想到那黑暗的日子，第九、第十节一起读。少年人啊，你在幼年的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暖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为这些事神必审问你。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，因为一生的和年都是虚空的。好，这个传道书呢，是旧约的五本诗歌当中的一本，从约伯、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，这五本诗篇，有人说每本诗篇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代替。那么约伯，当然我们知道你用苦字来代替，诗篇你用颂或者用赞，赞美或者颂来代替。到了这个箴言，那么就是讲智慧，所以用字这个字来表达。那么雅歌是爱情，所以你讲爱。然后传道书很长的出现的一句话就是虚空的虚空，所以你用空字。当然你会觉得很奇妙，为什么外面的异教徒讲空，那么基督徒也讲虚空，虚空，一切虚空。不过如果你深入的研究传道书，外面的人讲虚空是什么都不要了，不要结婚，头发不要啊，头发不要，还有呢，这个啊，吃啊要，有些不可以吃的。不过传道书你读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他怎么说？他说你的头发要。你的头发要充满这个油啊，你要跟幼年的妻子快活，你要这个在你活着的时候要尽量的来怎么样来享乐。诶，这两种虚空啊带出的不同的观点。当然我们今天没时间讲这个，我们今天讲的是箴言是智慧。可是传道书其实跟一般的说法是箴言是所罗门王所写的，那么传道书也是所罗门王所写的，所以这两本书其实都提到智慧，提到智慧的重要。传道书的第九章的第十七节，我们看一下，他说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，不听 掌管愚昧人的喊声啊，那么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。所以这里说，我宁可在安静中听智慧人的言语。那么到了第十章，他说到第一节第二节，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，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。然后第二节说，智慧人的心居右，愚昧人的心居左。我们想到底是讲什么？如果说心脏的话，那智慧人的心脏在右边，不对，所有的人的心脏都是在左边，对不对？所有的人心脏都在左边，所以所谓智慧人的心居右，愚昧人的心居左，其实就是讲到智慧人的心是怎么样，是对的， 是正确的。愚昧人的心呢，心思意念那么是错误的。那么我们啊，就知道啊，智慧是非常重要的。可是一直讲到智慧这样智慧那样，到底具体的智慧是怎么的样呢？那么我们看见都没有让我们看得清楚。举个例子，再举个例子说，九章啊，第十一节说，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之财。又是讲到智慧，可是一直的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们智慧到底是怎么样，智慧人到底是怎么样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十一章，我们就发现到，诶，这里就比较的具体的说到一个智慧人是怎么样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用啊这一章来讲一讲啊，作为一个智慧人，我们应该有怎么样具体的这个表现？作为一个智慧人，我们要怎么样具体的把智慧呢活出来、用出来？第十一章的第一节，大家再读一次：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。我们不太清楚，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有的说这是，很可能这是当时啊，所罗门的这一个海军啊，所罗门的这个船只，他载着粮食啊，到各地去，或者从各地把粮食运来，这是一种的这个海上的贸易。不过我们不在于这个前面这句话。我们应注意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，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。这也就是说，智慧人的行事是怎么样？是要肯定要坚持到底，坚持忍耐。我们看见是商业活动，如果说这是一个海上的贸易，是商业活动，或者我们说人生的，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，教会的功能，其中有一个功能是教会除了教导的功能之外，教导的能力，教会还有一个功能，一个能力就是一定要行善，周济穷人纪念穷人。这是新月教会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。所以当年耶路撒冷的大会就说了，除了我们要禁戒血动物的血，禁戒拜偶像之物，禁戒这个奸淫啊，当还要怎么样，还要纪念穷人。所以无论是任何的事情，人生的任何的事情纪念穷人等等呢，所有正面意义的工作，今天我们在教会参与事工，这是正面意义的工作。所有正面意义的工作，我们都必须坚持到底，我们都必须坚持，我们都是必须忍耐，日久必能得着。所以当我们设立一个教会，刚开始的时候是几个人，不到 是三两个人，增加到慢慢增加十个人，一段时候一直的就不增长。我告诉各位，如果你放弃的话，那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恩惠开始的时候，前面一段日子啊，真的是啊，前面一段日子真的是没有人啊，没有人啊。每个礼拜天下午来的就是那几个人，十来个人啊，坚持很久。如果当时负责的同工说，哎呀，这么难做，又没有地方啊，那么当时在牙龙。哇，这个地方又那么乱啊！乱，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啊，哇，乱七八糟的人很多，乱七八糟的情形很多，那放弃就完了。可是我们看见正面意义的工作，任何正面意义的工作，是负责教会的施工，是你的。你做生意，或者你从事任何的一件事情，智慧人是怎么样？我们把工作坚持到底，坚持忍耐，那么日久必能得着。好，第二，这是智慧人。第二，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。我想这不是分，指不，这个不是指分家产啊，你们的圣经可能说七份八份，我想那个不是分家产。圣经啊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圣经也告诉我们啊，我们分家产都肯定有一个原则，不过这里不是。耶稣是分家产最重要的，就是要能够公平啊。但是耶稣不替人家分家产，有人来找他，他说，我不替你们分。我在想，耶稣如果分家产，他是最适合的，因为他肯定分的是最公平。可是为什么他不肯呢？对耶稣来说，这是举手之劳。为什么耶稣连这一点的帮助人都不肯呢？我在想，最重要的就是，我即使能够，耶稣能够分的最公平，可是人怎么样？你分的最公平的话，对我们败坏的人、贪心的人、犯罪的人，你还会怎么样呢？你还会是觉得不公平，觉得对方比多得的比你更多，这就是困难啊！所以这里一定不是讲这个分家产的事，那是讲什么呢？后面有一句话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，这里没有讲，这里就没有讲什么灾祸。这里就让我们看见，其实智慧人是今天无论是你投资商业啊，你投资活动也好，或者在这个做任何的事情都好，你都必须要怎么样，要计划一下，然后呢要未雨绸缪，就是说要预备一下将来可能发生的什么事情。所以比方说一句投资者一句很常讲的，就是我们不要把呢鸡蛋全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常常最常听到投资人讲的这一句话，意思说如果你从事投资，那你的投资要多元化。多元化就是你既投资股票，也投资黄金，也投资地产等等啊。不过我在想，对我们来说啊，不在乎，就是分成七份八份的话，意思就是说你要计划你要怎么样发展你的事工。那么这个还有你要计划呢怎么样，这个因为将来不知道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，那么还要未雨绸缪。今天最常讲的是我们如何啊用公积金啊，公积金要怎么样应用啊，而且公积金也是准备用在年老的时候养生之用，公积金也准备在年纪大的时候生病之用啊。所以有时候呢这个 有关当局会替你设计一些的什么这个投资或者保险的项目。好，这里我们不理人怎么做，这里其实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计划，也我们要未雨绸缪。所以有时候计划发展神的圣工要计划吗？发展神的圣工要多元化吗？其实同时也是需要多元化，发展神的圣工是要多元化，也是要计划的。那天我跟几位同工谈话的时候，不同教会的同工，我说现在有个地方在某某地方，你们教会这样多年来都没有什么扩展，在原来的地方呢，一直是一两百人在聚会，是啊，是很大，不过很多年的都是一两百人在聚会，而且有时候反而看起来还有减少的情况。我说为什么你们不要你们有，我知道他们有存款100万元，我说你们有存款100万元吗？现在这个地方很好，它又不是太远，如果太远的话你需要两个工人，现在呢不是太远的话，你们可以分一些人去，然后有不是太远的话，你可以这个有很好的一个你要是需要的话，你们这里呢能够同工能够去照应啊。而且这个新的地方你看它的左边哇是政府组，哇它的右边哇也是一片政府组。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，英文是说 catchment， 就是说好像一个蓄水池的区，有一个腹地啊，有很多的水源，你可以有很多的人，你可以向他们来传福音。你现在在这个地方，你们是一个很高尚的住宅区，很不能够发展啊。他说哎呀很难啊，然后他说他跟我们是一堆人，他就跟其他人说这个教会，他说20年前就有100万了，现在还有100万。我各位，我在想20年前100万跟现在100万，20年前100万可以买什么，现在100万可以买什么。所以我们在讲教会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，如果当时教会用100万元投资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开另外一个布道所，现在不是两个，可能三个四个了。而当时的现在如果能够买到的100万，这个地方大概我跟他讲的这个地方大概100万元可以买到，可是当时他如果用100万元一定可以买到2个半的现在的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就看见没有，这就是没有计划，这次也没有呢预备，没有未雨绸缪，没有预备。所以你要分给7人或分给8人。所以教会的资源有时候要怎么样分配。那么发展新的事工。所以讲的看起来好像是世界的事。其实教会在世界上，我们在做事，我们在发展教会，也需要具备有这样的一个主给我们的智慧。好，这是计划跟未雨绸缪。第一节是我们最工作一定要正面意义的工作，一定要坚持忍耐啊，坚持忍耐做到底，日久必能得着，要相信这句话，日久必能得着。传福音到一个地方去，我告诉你，前几次你看福音传到中国，1807年福音纯正的福音，180之前有一些不纯正的，在唐朝的时候，在元朝的时候，在明朝的时候都有福音到了中国，不过不纯正。纯正福音是1807年之后，他们一直到1907年都没有什么发展，整100年。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又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日久必能得着。好，第三，我们看第三节，云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上。云若满了雨，云若满了雨，我云若满了雨，云若满了水，这个是很科学的说法。所有的云都是什么？水汽，对不对？这些轻飘飘的云飘来飘去，其实都是水滴。轻的它就变赤云了，白云了。慢慢水滴多了，它就变成什么？比较黑的云。水滴更多的就怎么样？变成黑的霁雨云，霁作雨水的云，非常黑啊！等一下就下来了啊！云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上。科学啊，这是科学，但是这在说什么？这在说人类的一切活动是商业的活动，是政府，甚至教会，从古到今有一个不变的真理，就是如果不发展的话，它一定会怎么样？到一个地方一个时候，它就会怎么样？就会停止，甚至倾倒了。当我们读启示录，主耶稣叫约翰写给当时小亚细亚，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七个教会，从以弗所一直到这个老底家七个教会，我当时这七个教会算是很兴旺了，很有活力。以弗所能够试验假使徒，这个示美拿受苦，别加摩有人怎么样？有忠心的见证人，甚至为主殉道被杀。我们看到了腓拉铁菲有一个为他敞开的门。我们看见这七个教会，主耶稣说，他们也有受责备，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受到责备，撒迪教会按名是活，其实是死，受到这一个责备。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，因为接受一个女先知，结果受到假使徒，结果受到责备。主耶稣说，如果你们不悔改，这个金灯台要从你们那里挪走。我们以为教会是神保守的，不会倒，可是不是。今天这七个教会在哪里？有人今天去旅游，要去找这个七个教会，结果找到的都是什么？废墟，是教会的遗迹，可是教会没有了。其实这个地方全部变成了异教地方了。土耳其今天是一个异教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就是云满了雨，就被倾倒在地上，有一天都会倒的。你看树若向南倒，我们看第三节读这句话，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，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。什么意思？它向南倒向北倒，倒在何处存在何处，就是倒了以后怎么样？就起不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商业如此，甚至家庭有时候也是这样所以这个不变的道理，这个不变的道理就是云满了就被倾倒在地上，树向南向北倒，倒在何处存在何处。就是我们也有一句话说，物极必反，对不对？这个事情发展到了一个地步以后，那么它就会怎么样？它就会不发展了，甚至倒下来了。那么明白了这一点呢，我们就得居安思危，我们就得说想一想。我们说教会是神的保守，不是的。你如果不悔改，金灯台会被挪移，所以我们要想一想，怎么样来让教会一直的存在。那么我们就想到真理很重要。今天教会如果在这个地方，但我们的教会已经变成变质了嘛？我们教会怎么变质？我们离开圣经的教导，不按圣经的。今天我们看见在许多的教会不按圣经的教导，圣经的教导 比方说崇拜这方面，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。旧约是照山上的样式，所以有锣有鼓，像诗篇150篇，我们用大响的钹啊，我们用怎么样吹角啊跳舞，这是旧约。到了主耶稣来了，新约了，我们看见就圣殿的敬拜没有了。有些主耶稣有时候到圣殿，有时候到会堂，有时候却在什么旷野，在人家的家里。到教会成立的时候，圣灵降下了，他们在哪里去做礼拜？他们在家里，有没有乐器？什么乐器都没有。那么喜欢讲道就喜欢讲的人就站起来讲，喜欢唱的人就唱，一点秩序都没有。那么我们根据什么样式呢？没有样式，感谢上帝。到了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，天上那一幕敬拜样式启示下来以后，从此新约的教会就用天上的那一幕敬拜，这样的这一幕敬拜就是维持到晚近几十年，知道吗？结果怎么样？今天要不是回到旧约的样式，打锣打鼓跳舞，就是回去歌台夜总会综艺节目的样式。主怜悯我们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教会的变质了。再说一次，这个就是教会的变质了。教会还在那个地方，但教会已经不是教会了。孔子讲一句话在论理，他说孤不孤，孤是什么？孤是古代的一种杯，一种酒杯。而他们把这个孤，这个酒杯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可是他们就把它变形一下，比方说给它多了一些什么设计，少了一些什么。所以孔子就讲这句话，他说孤不孤，酒杯已经不是酒杯了，孤哉孤哉，我们怎么能还能够叫它酒杯呢？我们怎么还能够叫它酒杯呢？这整句话只有7个字，孤不孤，孤哉孤哉，酒杯已经不是酒杯了，我们怎么能还叫它酒杯呢？我们怎么能还叫它酒杯呢？这样一个意思。今天教会看起来很像教会，你进到里面，你看崇拜已经不按圣经了，讲道非常可怜啊，讲台非常可怜。先发牧师跟我分享，他说他停2个月，那时候他参观很多的好几间的新加坡教会，他就发现他摇头，他说纯正教会没有道可以听，讲道不到20分钟。另外一些教会呢啊，他说讲道很长，很喜欢听道，不过呢内容烂得不得了。我想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问题了。今天我们需要居安思危。今天我们还好，在目前的情况中，我们在想是不是有一天这个教会也会变质，因为一代过去了，第二代的青年人来了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加上几个乐器在这边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啊，为什么不可以这么讲呢？为什么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呢？为什么？我们看见他们离开了圣经，所以我们是在需要有一天，今天很纯正的，其实所有的教会都纯正嘛。教会发展到500年，大公教会虽然有很多的争辩，但基本上还纯正。可是500年后，整1000年就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黑暗教会。这个就是什么？树向南倒，向北倒，就倒在那边了。还好，感谢上帝，因为教会是上帝自己的。但是怎么样？他兴起了改革家，把教会带回圣经。可是我们就看见教会受到很大的亏损。而今天树倒在何处？倒的继续在那个地方，成为一个异教。所以我们主怜悯我们啊。所以是自己的，是我们在搞自己的事业、自己的家庭，或者是教会的工作，让我们都能够知道，如果不小心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啊倒下去的。所以要居安思危。到了第5节、第4节， 一起读。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看风不撒种，望云不收割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行动。你看，如果说哦，我们看风，今天风对我们不利，哎，慢点才来吧。我们看云，今天的云啊，还不是撒种，不是收割，不是撒种。我告诉各位，我们就永远就找不到什么时候可以撒种，什么时候可以收割了。而今天，刚才我讲到，跟我对那一位同工，另外一个教会的同工，我对他说，你们应该发展嘛，把100万拿出来。他说很难啊，要怎么去说服他们？因为他们守护那100万。哇，听了很让人，我们是要守护了，对，居安思危要守护。我们不能够自己建立，把自己把它摧毁。今天许多人自己建立家庭，哇，这个家庭很好，不久以后自己摧毁这个家庭。外面的世界是这样，我们一定要守护。刚刚我们说，我们要守护我们的工作，工作会倒的，金灯台会被挪移的，家庭会被人家打破的，如果我们不守护的话。所以今天这里都是青年人多，中年人多，建立家庭也是比较年轻的家庭。主怜悯我们，家庭是要守护的，工作是要守护的。好了，那么同时也要行动，不要说现在不是适合行动的时候。所以我告诉那个同工说，说服他们，这是一个机会，有一个地方，非常好的地方，离你们不太远。如果太远的话，离你们太近当然不是可以，离你们太远，你们鞭长莫及，照顾不到。这个地方刚好，说服他们要行动。但如果还是看风还是望云的话，那就怎么样，工作一定不能够发展的。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很清楚，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第五节，风从何处何到来，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成长，你尚且不得知道。这是我们常常经历，风来了，哎，哪里来？我们看见了孩子这个产下来了，孩子生下来了，哎，可是孩子怎么长大的？在母亲的肚子都怎么长大的？这些事都是在我们周围的事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这里说，行万事之神的作为，你更不得知道。这个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决定做这件事情，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去做，他成他败，我们实在不知道。我们怎么样呢？其实我们在依靠上帝。计划是本分，我们说计划是本分，用智慧来发展是本分，行动是本分。但是怎么样呢？他成功不成功就在于什么？在于神。我们都很明白嘛，是吗？我们计划了，哇，都周全计划，结果不成功，我们不气馁。为什么不气馁？因为我们知道成功是在于神，对不对？在永恒的计划中，神已经定下了我们的成功或者我们的失败，只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去计划，计划了我们就去做，就去行动。哎，他成功了，感谢上帝，不是我们厉害哦，是神的旨意要我们成功。他失败了，那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不气馁，因为我们已经计划了，祷告了，思想了，我们觉得应该这样，可以这样做。但一失败的话，我们知道神在永恒的计划里面，他真的让我们失败。可是怎么样？他并不是要摧毁我们，他让我们失败是要成就另外一个怎么样更重要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不气馁，我们就从失败中很快的，因为我们祷告，因为我们倚靠神，所以我们很快就从失败中再站起来。这就是有人说， 我们要勇于，勇于什么？勇于失败。勇于失败的基本的那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完全依靠上帝。十一节说啊，我们行万事的神的作为，我们更不得知道的话，我们就是完全依靠他带领。但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，一根指头都不动，不是。我们仍要尽我们神给我们的百分之百的那个自由权。这个是来到了义定论啊。义定论不能够被接受，是因为它两个绝对在一起。人有绝对的什么？自由。神有绝对的什么？主权。怎么能够两个绝对在一起？如果神有绝对的主权，人就没有绝对的什么自由。人有绝对的自由，神就没有绝对的主权，对不对？我想这一点你们啊，你们教会更清楚，因为你们常常啊，是我们常常讲到，就是神的这个绝对的主权，可以成立吗？可以在一起吗？可以，可以的原因就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，我已经说过了。啊，生命记29:29说，所有呢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，只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。啊，明显的事是什么？隐秘的事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神怎么预定，成功还是失败，完全不知道，那是神的主权。可是我们明显的事是我们的怎么样？我们的自由，我们完全不知道神的主权，我们就照做我们的自由，给我们百分之百自由，我们发挥这个自由，我们计划，我们做，这个就是它可以同时存在了。然后等到事情发生以后，诶，失败，那是神的主权，我们顺服啊，成功也是神的旨意主权，让我们成功，那我们感恩，我们不骄傲，我们不骄傲啊，这个是很好啊。预定论的这个真理真的是很安慰人，也很鼓励人，也让我们不会失败的。主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失败还是成功。好，因为失败了，我们也是顺服什么神的旨意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六节。早晨要杀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样发旺，或是早杀的，或是晚杀的，或是两样都好。这是什么呢？早晨晚上都可以杀种，意思就是我们尽我们的本分，刚才已经讲了，随时随地，早晨要杀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就是随时随地我们要杀种，我们要这一个耕耘，随时随地。所以计划教会的工作，计划人生，计划设计，计划我们的家庭的发展。神让你有做事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冲动，一个感动。那么你要怎么样呢？就是怎么样，靠着主随时随地行动，也就是不要看风，不要望云，看风望云一定没有办法的。所以这是智慧人。到了11:7-8，11:7-8，光是佳美的，眼见之光也是可畏的。光是佳美的什么意思？你可以看到光是什么意思？我可以看到光是什么意思？有一天我进坟墓了，看到光吗？看不到。这里是说什么？11:7说，光是佳美的，眼见之光是可畏的，就是活着的时候真好。我不是说基督徒来说死也是很好，因为死我们到神那边去。可是在还不必死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就要活了。活的时候真好，为什么好？活的时候看见之光，活的为什么好？第八节就说了，人活多年，就当快乐多年，然而也想到黑暗的日子，因为这日子必多，所要 来的都是虚空。这里告诉什么？我们活的时候真好，可是有一天死会来到，有一天光是很好，可是有一天黑暗来到，它不一定是死。如果我们今天想做一些事情啊，靠着主加给力量去做，活的时候很好。有一天想我等啊等啊，等到有一天怎么样，你不能够走。等到有一天呢，你病的日子多过你健康的日子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能够做了，太迟了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是的，智慧人要抓紧时间。弟兄姐妹朋友，我们今天还活着，我一看到这个教会3/2是青年人，前途充满光明。三分二是青年人。我在十多岁的时候，人家来看到，哇，新加坡是一个充满前途的国家。为什么？一半以上是青年人。可是今天呢，50年过去了，今天新加坡惨了，是一个老化的国家。2030年他怎么说？现在是15个工作的人养活一个老人。现在他说2030年是十多年后，就要是三个工作的人养活一个老人。哇，很害怕，知道吗？三个工作的人养活一个老人，现在应该是十个工作的人养活一个老人，就已经感觉到怎么样，很重了啊！大家都不要老人，最不要老人的就是在计划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啊，怎么样想办法来帮助这些老人啊，来让这些老人啊最后都能够怎么样？一直在想，一直在提醒啊，所以讲到老，大家都很怕老人啊，所以要每个人存一些钱要养老。哇，是的，但当年老的时间一到，真的是比较差。因为我现在经历嘛，没有办法，真的是比较差。可是，所以今天我们还年轻，还活的时候，主怜悯我们怎么样？就是抓紧时间，活得更有意义。光是加美的，眼见之光是可畏的。人活多年，当快乐多年，这个什么？活得更有意义。所以我们这里教会3/2的青年人，这个教会应该活得更有意义，就是能够为主计划，能够为主来工作，能够勇于怎么样？勇于行动，不要看风，不要望云啊，勇于行动。早上要杀你的种，早上要杀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手。好，那么到了最后两节，少年人啊，虽然是这样，他说少年人啊，你要幼年的时候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，也就是说抓紧时间过有意义的事，然后可以看你眼所行，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。不过要当心，这里行你心所要行的，结果你怎么样？你行错了，看你所眼所爱看的，你看错了。为这一切的事，圣经怎么说？神必审问。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抓紧时间来做有意义的事。但是在人生的过程中，有时候我们会怎么样？被迷惑了，受撒旦的引诱，走错了路。这一切事神必审问。第十节，大家再读一次。所以你当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中克弃邪恶，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。是的，是虽是幼年，可是如果你不好好的计划人生，虽是我们教会是年轻的教会，但我们不好好的计划，我们最后这些日子都变成虚空。那么现在对我们个人来说，应该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。所以 常常用圣经的话提醒我们，我们一生都要怎么样？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啊，让我们一生怎么样？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，克服啊，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让我们靠着主的力量，一生要攻克己身。我们有充满许多的啊，有时候不对的观念，错误的啊，受到的诱惑，诱惑很厉害。让我们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我是什么？我因为顺服圣灵，我因为读圣经，我因为听到神的道，我知道应该这么行，可是我不行不出来，所以一生靠主的力量，攻克自己的身，叫这个身能够服我，来服圣经的教导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智慧人。智慧是什么？很笼统。智慧是什么？我们不知道。可是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智慧人坚持忍耐，做该做的计划啊，以及为计划将来未雨绸缪，要居安思危，要守护已经啊神已经赐给我们的，无论是我们的工作，无论是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家庭，然后不是停留在此，让我们有行动，有果效，不要看风，不要望云。当然这些不容易，我们要倚靠神，随时随地抓紧时间过有意义的工作。更重要的提醒我们，在整个过程中，我们知道撒旦都在想尽办法要引诱我们，把我们打倒。我相信在这十多年来，这里有多少人来了，可是又走了，走去哪里？如果他换教会那还好，可是很多就怎么样，来了一段时候，然后被撒旦掳去了。所以这个提醒我们，你可以行你所爱行的，看所爱看的，但是呢，为这一切的事，神必审问。我们要向神交账，记得每个人都要向神交账。因此求主帮助我们，靠着主的力量，叫我们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早晨我们用智慧人的心在右，愚昧的心在左。到底什么是智慧人的心在右？谢谢你让我们所分享的，就让我们知道智慧人应该如何行事为人。继续的恩待，借着这段圣经，人的话停止了，神的话，神的道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，以致我们的人生是活得有意义的人生。我们的人生是随时随地行动而且产生果效的人生，我们的人生是倚靠主，是完全倚靠主的人生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做个智慧人，奉靠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